申命记第六章十节，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我现在想想，如果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啊，如果或者说在座的人退回十年，你就想想，当那个时候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会是什么一种感想啊？当然，有些人十年前还没有信主，对吧？但我们信主久一点的，你就想想，在十年前我们还在就是在这种天然的这种思想里头，对福音还没有一个认识的时候，我们就看了这个，就觉着哇，这多么美好的啊！但是离我们的生活多么遥远啊！我们其实每个人在你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不大指望上帝所给我们这么好的地方，对不对？而且这个的东西也太，就是尤其你知道吗，当我们人的很多难处就是说，你其实不是说是你没有努力，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努力，对不对？你尽了你自己一切的努力，但是你发现那个结果还是不如意，那种时候当你看到这样子经文，你是不是希望说就是你看到这经文，你就想到说，原来上帝应许的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上帝要带领我们到一个境界，你能够享受上帝所赐的这个丰盛。他不是讲得很清楚吗？那个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不是我们建造，那是谁建造的，对吧？是上帝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我们就想想，我们如果人生当中能真的进入到这样一个光景里头，我们真的是多么开心啊！但是我就想，退后十年的话，我们面对这样子的经文，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样进去。或许我们就觉着说，哦，上帝啊，真的有这样的计划，但是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拦阻了我们进入这样子的光景啊？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你读圣经的话，我们因为最近用约书亚记来看就是看这个福音的事情，又比如说我们读到第七章，就是接着我们上次所讲的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开始，从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里说当灭的物上犯了罪，我想我们稍微知道一点背景，就知道说这是当他们进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要在那里打仗的时候所面临的一件事情。上帝让他们把耶利哥城里头的东西全部都毁灭，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就不能够据为己有，但是这里却有这个雅干，他去把当中的东西取来了。然后当下就是他做了这个事情，当然其他人不知道了。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这故事都很简单，我先就把我们把这一段读一下。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要相对他们刚攻打下来的耶利哥城来讲，这个不算什么，对吧？不算什么。所以呢，他们那么大的胜利刚赢得之后，自然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于是民众约有两三千人上那里去，尽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陵，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他们就打败了，对吧？然后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所以约书亚在这里很沮丧啊，因为这是才进来的第二仗，结果就打败了，而且是在很小的一个 臣那里打败，对不对？你现在想想，在这种情况下，多么灭自己的士气，多么长敌人的威风，对吧？所以这是他的这担忧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而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为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我就想想，退后十年，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经文的时候，你是不是一种惧怕感啊？对吧？我们知道上帝，前面看了那个经文，我们知道上帝他愿意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牛奶与蜜丰富的地方，在那里所享受的都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然后呢，在这里去面对前面这样一个征战的时候，因为他们在这个事情上犯了罪，取了当灭之物，然后神就说，我就不再与你同在了。所以你看了这个经文，是不是很自然的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个人看了这个经文以后，都很自然的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在我的人生当中有罪，对不对？如果在这里有贪心，是不是啊？那上帝就不能与我同在，我就在仇敌面前我会失败，那失败了以后，离上帝所说的这个应许之地是不是就无份了？所以你任何的人看了这个经文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自然面临的就是一种，就发展出一套就是解释我们人生失败的原因来。这原因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犯罪，所以上帝不与我们同在，都会这样子了，对不对？然后呢，神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所以当这里我们自然就想到，什么叫做当灭之物？当灭之物就是罪了，对不对？当然在这里说，他们把这个不该给他，就是不该留下来的东西留下了。但是我们一般人想的话，就想到是所谓当灭之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有罪了，对不对？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罪的话，我们在仇敌面前就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世进前来，就从大到小，从支派到宗族，对吧？到家世，耶和华所取的家世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估计这还是要花不少时间的啊。当然的话，他们抽签，如果是很快就这样抽到也还好。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就十二个支派来，显然是他们是这个应该是像抽签一样的，对不对？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所以就把雅干从那么多人啊，你要想要有60万男丁哦，就这么大海捞针的被选了出来，显然在这其中有上帝的引导。约书亚对雅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雅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克舍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克舍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然后呢，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雅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里，银子在他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雅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雅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他们所有的东西，对吧？所有的人，看啊，在这里他的儿女啊，对吧？儿女、牛、驴、羊、帐篷， 他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拿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打死他还有他的儿女吧，对不对？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我想想退后十年啊，当我看到这样子的经文，你也想做一个基督徒，你越认真你越怕神，是不是啊？因为你只要看看自己的生命当中，没有一个人，尤其是认真的基督徒，对吧？你更是知道说神的话是怎么说的，你自己的言行思想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所以当你看到这么一想的时候，你就知道我里头可不是充满一件那个当灭之物啊，我里头充满着当灭之物，对不对？然后你就想着上帝的烈怒发在自己的身上，对吧？当你在这个时候还想到说，上帝虽然应许了那么好的地方，城又大又美，不是你所建造的，那个井不是你所挖掘的，对吧？那个园子也不是你栽种的。上帝虽然有能力，你绝对相信上帝有能力做到。你看上帝的话也白纸黑字写到说，他的确有应许这个。但是当你看到你自己里面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再看上帝对着这些当灭之物，甚至有当拿了当灭之物的这些人的这个态度，你是不是对上帝就充满了惧怕？然后这个时候你内心里请问还有多大的指望，你可以相信在你人生当中面临巨大无比的困难的时候，上帝会来帮助你？不可能吧，对不对？所以呢，真的退后十年前，我们就想到说，我们这种很自然很正常天然的思想，你看到圣经里头上帝对人那么好的应许，但却就跟自己无份，对吧？跟自己无份，相反自己在上帝这里是充满了惧怕。所以基督徒才要在上帝面前常常认罪，对吧？因为确实是想到你里面有各种各样不符合神心意的东西。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他们把这事情做了以后，把雅干一家和他们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就全部都除灭。然后他就说，神就说，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必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裸物，你要在城后设立伏兵。这个时候呢，神就说，你这个第二次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归给，就是自己拿了，对吧？自己拿了。然后呢，后面这些经文我就不读了。基本上你如果去看的话，你就知道在这一次里头呢，他们当然也是很仔细的去打烊设立伏兵，但是就把仇敌打败了，对不对？所以前后的故事呢，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很简单的故事，但你看了这个故事之后，作为我们一般的人，你只要正常的头脑去面对这样的故事，你以后再想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想得到上帝任何的帮助，你自然是要更加仔细的去审查自己有没有犯罪，对不对？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看里头有没有当灭之物，对不对？好在还有新约可读，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向神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每次在上帝面前来，要不断的来尽可能的想自己有没有犯什么罪，对不对？向上帝承认，这就是以前所做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就算当我们那样子向上帝认罪的时候，我们还是心里没有平安。为什么？因为当你认过这罪之后，下一次你需要上帝帮助的时候，你发现你虽然认过那些罪，但很多那些罪你并没有解决啊，对不对？你原来不对的那些思想，并不是我认过一次罪就不见了，下次还会出现嘛。你如果是有贪心，对不对？贪爱世界，你也不是认过一次罪，你知道圣经明明说，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当然原来的意思是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若去看了那个圣经上有讲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东西，对吧？所以当我们去爱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虽然认罪，但我内心里还是爱世界的东西嘛。我下一次还是要认罪，所以内心里还是得不到平安。所以当你需要上帝帮助的时候，你发现圣经里这么好的应许，但就是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问题就出在说，真的我们现在明白说，我们在如果退后十年前，我们对圣经里所说的这个恩典的观念完全没有概念，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恩典。所以现在我们开始明白了，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基督徒的一生不是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所以呢，不管是读圣经也好，不管是祷告也好，不管是过基督徒的生活也好，不管是面对上帝也好，不管是面对上帝的应许也好，完全都是在恩典的原则之下。那如果在恩典之下，我们读经是什么意思？比如我刚才所读的那些经文，你今天你只要正常的头脑，你读完了不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意思吗？对不对啊？那是在恩典读经的原则啊。那圣经里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是解释的就讲的最清楚的，那哥罗西书第二章八到十节，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所以呢，恩典的读经是什么？恩典的读经就是照着基督，照着基督啊，那就是可以翻译成 after Christ， 也可以翻译成 according to， 根据基督。所谓恩典的读经就是根据基督。所以我们真正要读刚才的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怎么是一个按照圣经的心意，就是按神的心意去理解那段经文，不是照着我。但是我们天然的人一读就是照着自己，所以一读完了就说哦，那我有没有犯罪，对不对？我里头有没有当灭之物，对不对？那这个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啊？这个不是照着基督，这是照着我，对不对？是照着我去读那段圣经。他这里特别讲了，又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掳去？英文叫 spoil you 啊，这个 spoil 可不是说是把你惯坏啊，这个 spoil King James Version 的 spoil 就是指把你的东西抢走，把你掳去，就是你去攻打仇敌，把他们东西全部都掳掠了，那叫 spoil 仇敌啊。这个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头翻译的这个。其实还不是把你们掳去，就是把你的东西全部都抢走了，对不对？把你的东西抢走，可能连你一起掳去吧，对吧？但是他这里说，只要不照着基督，只要照着人间的遗传 ，after the traditional man， 请问 traditional man 怎么来的？是不是就是照着人？人的遗传就是我们人类根据自己所发展出来的一切。思想体系，他所说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这个理学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翻译成 philosophy， 对吧？就是我们人间的哲学。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每个人受什么样的思想影响呢？就是这些人的传统，大家都认为是天经地义合理的东西。在这当中呢，在我们这人世，就是在这世界上的人呢，有的人当然是哲学家，就是对这些东西有个深入细致的了解和思考，都形成一个思想体系，对吧？很清楚。还有的人呢，就是懵懵懂懂的被这个思想影响着，你也在接受这个思想，但是你没有一个很系统的一个对他的一个认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只要是照着人自己的属人的以人为本的这一套思想体系，世上的小学 the rudiments of the world， 就是在这个世界里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对吧？就是在这里头的一些的价值体系，看问题理解问题的这些思想，只要用这个就把你掳去了。那你想一想，如果明白圣经里所说的这么个意思，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退后十年，当时看到圣经里头神明明给我们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但是跟我们却没有关系，对吧？就是我们被掳去了。被什么东西掳去了？就是被人天然的思想，对吧？所以当我们今天再来，我就说真的是感谢神啊。我们就想，如果不是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你真正想一想啊，如果不是你听到恩典的福音，你就想想自己现在还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吧，对吧？你就想想自己所处的还是什么光景吧。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感谢神，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照着基督来理解一切的事情，照着基督，用基督来衡量一切的事情。那我们当然在最近我们所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去看圣经里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来照着基督来看，对不对？ 这件事情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跟基督有什么关系？所以当我们讲到过红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所谓以色列人过红海，就是在那一次，对吧，象征着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死里复活，这一次，对吧，一次就把仇敌打败了，然后让神的百姓得以过去，这就是象征我们的得救，对不对？我们有讲这个得救呢，真正的得救当时就发生在，就是在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得救了，这是一个属灵的得救。当然这个救恩在我们属人的这个经历上，是当我在某一天真正的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的那时候，对不对？这个时候我就进入耶稣基督的进入耶稣基督的这个得救了。但是讲到过约旦河呢，同样也是一个神迹，真的，如果不是上帝的神迹的话，人不可能明白这个过约旦河所象征的这件事情。我们上次有比较仔细的讲啊，就是在这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有祭司抬着这个约柜，约柜就站一，是祭司一抬着约柜一下去，然后河水就裂开了。当我们今天我们照着我们自己来想象的时候，我们常常觉着什么叫做信心？今天面临再大的困难，我需要迈出信心的脚步，对不对？然后呢，这其实很大很大的一个成分，让我们来关注我们自己怎么样。但是你想一想，原来他所讲的这个事情，当祭司抬着约柜下去的时候，约旦河象征审判的这个河水就分开了，所以在讲着基督的工作，对不对？在讲着基督的信心，基督的工作，对不对？当我们看见，当我们看见基督做成了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过了约旦河。然后在这当中呢，他们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祭司一直站在这里，一直到所有神的百姓过河。然后呢，他们在祭司不是站在这里，他在祭司约柜之前取了12块石头，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就是所有上帝的百姓。然后把这个石头呢，取其放在他们营中，然后又取了12块石头放在祭司脚所站的那个地方。那不就是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头成了新人，这个新人是在耶稣基督成立这个救恩，可以说因着他成立救恩所生出来的新人嘛，对不对？所以必须要在祭司站的那个地方，站的那个地方就是十字架了，对不对？在那个地方，一边就是死，一边就是生，所以经越过那个地方，就意思说这是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所产生的新人。然后呢，旧的时候放在祭司所站的那个地方，不能够越过，因为就在十字架那就结束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一件事情明白，我们说就简单来讲，明白到底什么叫做救恩，明白到底耶稣基督成就了什么，明白我在我重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过约旦河所象征的，对不对？所以如果真正明白，是不是就说是哦，对于我们一般的基督徒来讲，重生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特明白这个。所以到过约旦河是另外一个神迹，圣灵的启示，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我那一天重生的时候，还不光是那一天重生，原来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我原来的那个旧人在他里面就已经结束了。原来今天活着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旧人了。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呢？原因很简单，我们用肉体在定义我们。所以我们想到我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过去在地上的经历，我的父母是谁，我在哪里出生的，我在怎么样成长，过往的这些经历，这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是肉体，都是外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人用这些所有外在的东西在定义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相信，原来我重生的时候，我已经跟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里面的那一个本质的我已经改变了，对不对？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神迹啊！他这里就告诉我们，只有当我们开始，就说是这就是圣经意义上的舍己啊。把原来天然的那个我，原来知道那不是我，丢掉了 ，deny 了 ，deny 就是不是我嘛，对不对？那个不是我，在基督里的这一个心灵才是我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进了应许之地了。所以意味着什么？要想得着刚才所说的上帝所 说的，那么好的流奶与蜜之地，我们无非就是要得着这个启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新人了，对不对？成为新人了。然后呢，就是他们在这个石头，对不对？他们在这里把旧的那个石头放在河里，然后呢，过去那河水就恢复了。我们知道约旦河象征着审判，那是不是就接受旧人的审判，让他永远沉在这个审判的河里头？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对于我们来讲，每个人来讲，有的人在这个启示上就已经开始，就是你开始有一定这个启示，开始有点明白，这个明白就是内心里真的可以相信我在基督里成为新的人了。还有的人呢，好像在模模糊糊的就觉得这个是对的，但是好像离这一个状态还比较远的时候，你就想想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拦阻我们得到这个启示。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还在喜欢那个旧的石头，对吧？把那个当作我，然后试图在修复它。今天听恩典的时候，不是将按着上帝的心意，这个恩典是在新人里领受的，他讲的东西和那个旧人完全没有关系。所有一切上帝的应许都在基督里是的，是阿们的，没有说在亚当里或者在肉体里是的和是阿们的，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自己还在保守那个肉体，保守那个旧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得不着这个启示。其实拦阻什么，这个就是什么，愿意不愿意放弃原来天然那个我，对不对？然后呢，他们过去就打这一个打耶利哥城。上次我们已经讲了，在新的这一个战场里啊，就在这现在所说的这一个进入这个战场里头的一切的征战全都是属灵的，不是用天然的。所以上帝让你要放弃那个旧我是有很独特的原因在里头的。如果你没有放弃，那今天打仗全用的方法都是旧人不能够明白的东西，是不是？那里头武器旧人根本不认识的。所以你只要不放弃，最好不要进过约旦河，也是不可能过约旦河的。因为过了约旦河所要征战的那些武器是在新人里头的，不是输血气的，对不对？所以上帝他预备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人啊，你生命到什么地步，你能不能领受什么启示，不是上帝好像那里有个龙头他不给你，对不对？而是呢，上帝设计的这个体系实在太奇妙，设计我们人，设计这个福音灵魂体这一切这样子奇妙。你今天愿意舍弃原来的东西有多少，你自然就可以得到多少的启示，这些得着的启示就自然可以带领你得胜到什么程度。这中间不能有任何人为的这个成分的，对不对？就是人是不可能 trick 这个 system 的，上帝所造的太奇妙了。我们就是看自己，就是不是看自己，我们就是在这里头的进步就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内心里多么愿意去以基督认同，多么愿意去放弃原来的东西，然后在神的话和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自然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往前进步，对不对？嗯，然后我们前面也讲到过旧约里所说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啊，今天呢，其实这个真正的征战的战场在哪里？就在我们的人心里头，完全取决于我内心里所相信的话语。比如说，当我们以肉体来定义我们自己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今天我们每个人用肉体定义自己，你自然就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的肉体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不管是觉得信心不够啊，还是觉得有些思想不圣洁啊，或者是呢比较软弱，面临有些困难，我实在没有办法，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胜过，对不对？我们只要去想这些肉体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软弱感，每个人都如此，对吧？在这世界上再强壮的人，再聪明的人，他都有他软弱的地方。你只要用肉体来定义自己，你就有这种软弱感。但是呢，对于一个重生的人来讲啊，真正的你是这个灵，是看不见的这个我们，那这个是真的。所以今天当你有软弱感的时候，所以我的自我，我的魂有软弱感的时候，为什么有软弱感？ 无非就是你内心里相信，哦，这个不是我真正的那个在基督里重生的那个灵啊，那个不是我，那个有着基督一切丰盛的那一个灵，那个不是我，我是今天有软弱，就是有软弱感的这个人。为什么有这个是我呢？你就回想自己过去的经历，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被自己的过往的经历都说服得死死的，我就是软弱的这个人。但事实上呢，只要你重生了，你其实不是那个。你今天那么相信，完全是基于你相信了撒旦所借着肉体告诉你的一件事情。所以就等于对一个重生的人，其实只要没有100%的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就说明我们生命的某些部分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对吧？就意思说建立在虚假之上的。你按本质来讲重生了，已经是基督的生命在里头，但是你不相信自己已经在基督里头，所以就表现不出基督的这个生命来，对不对？所以今天呢，一切的战场就在这里。所以对于我们来讲，一旦上帝的话进来，当我内心里头我相信说，哦，原来我在基督里头已经被改变了，已经蒙福了，这个时候你内心里真正相信的时候，这就叫做信心了，对不对？真正能够相信或者接受神的话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再在这个基础上来看一下，那如果这样子人心的战，就是打仗哦，就真正的属灵战场就在我们的人的内心，所有的征战呢就是这一个东西。其他外在的生活当中出问题或者什么，只不过是内心里头得胜或者失败的一个表现而已，对不对？如果明白这一点，我们再来看圣经里一些经文讲到打信心的仗啊。在这里讲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8-19节，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对吧？这是不是讲新约的？你看了新约的这些经文，他来注释旧约的经文，让我们怎么去读旧约的经文，不是凭自己的意思去理解，而是凭新约的这个新约的这个经文把这个解开了，告诉我们怎么来理解。他在这里打美好的仗，我们就想想，这就好像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打美好的仗，他说长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这个真道上啊，这真道上就是信心，对吧？他说 holding faith and a good conscience which some having put away concerning faith have made shipwreck。 所以他说我们要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呢，有人丢弃良心就在信心上，或者就让信心这个船触礁了一样的，船沉了，对不对？这样子。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就在打这个信心的仗的时候，首先讲什么叫打信心的仗，就意思说，如果回到刚才那幅图画里头，信心的仗就在于就是说，今天无论什么事情发生，我都抓住这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我已经重生了，我里面已经成为耶稣基督的，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人了。今天神他就住在我里面，对吧？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基督就活在我里面。这个是真理。打信心的仗就意思说，无论什么样的事情发生，生活当中无论有什么样的搅扰，头脑里头无论有什么搅扰，我就抓住这一个不放，对不对？我就抓住这个不放，这就叫做打信心的仗嘛。那这里说良心是什么意思呢？良心就是说，他告诉我们必须要有个无亏的良心。无亏的良心，我们现在想一想，怎么有个无亏的良心？如果在天然当中，不可能有无亏的良心的。我们只要看自己的，所做的言行，我们就知道说你不可能是完全的嘛，所以不可能有个无亏的良心。怎么有无亏的良心？自然是进到基督里才可能有无亏的良心，对不对？哦，原来我在基督里成了新人，这就为什么说你只有过了约旦河，你只有跟耶稣基督在死与复活上有认同，明白自己在基督里，你才开始可以有无愧的良心，你才可以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的，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呢，他说有人丢弃良心，什么叫做丢弃良心？他明白了，原来说来说去就是个信心的问题，对不对？说来说去就是个信心的问题。今天的我得胜与不得胜， 不是在乎我外在的行为，我如果去看那些东西，我永远都不能够去得胜的。所以今天就是个信心的问题，但他把良心丢弃了，就意思说今天当良心告诉你你有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不管他，对吧？丢弃良心嘛，对吧？我不管他。我们仔细想一想啊，我们能不能丢弃良心？这里头呢，你如果不就是对这个事情认识的不是很清楚，你会发现好像不是那么简单的哦。你比如说你很看重我自己的，我在看我自己的良心，哎呀你看我又犯罪了，对吧？我良心告诉你犯罪了干什么？那你这么看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信心了，就没有去看基督了，对不对啊？而且我们要知道圣经里有对良心有在罗马书上有一个很清楚的注释，这个良心啊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在人的心里，所以良心呢实际上就是律法的一个代表，在我们人里头律法的一个代表。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走信心的道路能不能一直去看律法？不能去，对不对？但是他这里说，你看没有，他这里说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所以这里头就我们就会发现好像在人看来有一个矛盾，对不对？如果叫做信心呢，我就是看基督不看自己的行为，这叫信心，对不对？这叫信心。良心呢自然就是看我有没有我自己里头有没有问题嘛，神的相跟神的律法对比一下我有没有问题。他说你这两个都要有，我们人觉着这两个有了一个就不能有另一个，你看自己的行为看自己跟律法有没有差距，你就没有办法说哼，基督，对不对啊？我只看基督，看了基督就不能看这个。但他说呢你必须两个都要有，必须能养。他还是特别指出，有的人如果把他这丢弃了良心呢，就让他的这个就让他信心的这个船触礁了，不能够继续往前走，所以就进入一个虚假的信心里头，对吧？等会我们再来解释到底怎么样来平衡啊。你去看圣经里其他的经文呢，也讲到同样一件事情啊，就同样一个原理吧。在约翰一书第三章21-22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无愧的良心啊，对不对啊？如果你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你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说如果你在上帝面前有个无愧的良心，你今天向上帝所求的就必然得着。他的意思说，当你今天有个亏欠的良心的时候，你自己向上帝求，你自己就把自己给叫做什么了，叫做 reject 了，对不对？ disqualify 了，对不对？因为你知道自己不好嘛，对不对？那你怎么能够想到你从一个圣洁的上帝那里领受呢，对不对？是不是他在讲同样的一个原理，就是说需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然后呢怎么样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自然是在基督里。当我们开始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基督里啊，然后进入基督里你就可以得胜。在哥林多后书2:14讲到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就意思说，这里头要得胜就必须在基督里。所以如果从这个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再回头的来看前面的那个约书亚记7所描述的故事，就是说今天得胜与不得胜，其实说到底就是有没有在基督里，对不对？旧约是用实实在在的来应许，那个约柜在那里头，对不对？用这些外在的东西来描述这个事情，因为当时人都没有重生，对不对？圣灵也没有降在人身上，是不能够明白属灵的这些道理的，所以就用这些东西来物质的界的东西来描述，对吧？今天看了这些经文，我们就知道那些所描述的，就是这个在注释旧约的经文在解释他们什么时候得胜呢？在基督里就得胜。什么时候不得胜呢？就不在基督里。如果跟刚才的经文关于无愧的良心连在一起，就是什么？我们什么时候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有无愧的良心，对不对啊？什么时候就无愧的良心，什么时候不在基督里，就不能有无愧的良心。但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在于说，我们今天呢，我们如果看自己的，就是你只要看到，只要去怎么来讲，只要去看自己的表现的时候，不管思想也好， 不管行为也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在基督里吧？就是说，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是个 perfect 的东西吧，完全的东西吧？那如果在这样子，我怎么能够保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呢？那下面用这段经文来，这段还是在说同样的事情，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好，我们先把这个不仔细讲了。我们看这段经文啊，它其实告诉我们，在我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还活在肉身当中，我不还被外面并没有完全的时候，我怎么样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在罗马书第七章十五节开始，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我想作为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一个经历，在你的生活的某些方面，你其实按内心来讲，你真的愿意照上帝的旨意来行的，你真的愿意能够不自私不骄傲啊，愿意能够就是有顽强的意志，愿意有各种各样这种好的，对吧？愿意有爱心，但是发现自己做不到。他这里说，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在保罗在这里头啊，你可以看到说，他描述说，当我今天身不由己的去做一些其实我内心里真的不愿意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就说，这个呢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所以在他的这个观念，罪和我是不是同一个？自然不是同一个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今天如果你所今天我不是讲吗，我们没有一个人的言行是思想是完全的，但是当你看自己这个不完全的这些东西，这些不对的东西的时候，看你是不是说想去那样子，就意思说你今天看自己的不完全，你其实内心深处你真的不想要那样子，对吧？今天有不好的思想或者不好的行为，我内心里头我就是不想这样子，但是好像有些东西把你现在还挟制着，那你这个时候其实根据福音，你就可以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因为使你犯，今天让你陷在这当中的不是你，乃是罪。他底下说什么？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为什么作为一个基督徒还有可能有不好的思想行为呢？是因为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是我立志为善，我想要这样，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为什么行出来由不得我呢？今天在肉体里头，在我的肉体啊，不是别人的肉体，我的肉体里头的罪还在辖制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但这个倒去做是什么？是被强迫去做的吧，对吧？被辖制着去做的吧，对不对？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讲得够清楚了吧？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所以是不是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今天虽然我们活在肉体当中，这个就是我今天还活在肉身当中，在肉体里头的罪还辖制着我去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如果没有福音，你就不可能就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否则就是自欺欺人了。你明明在做不合适的事情，你怎么说自己有无愧的良心呢？对不对？但是呢，今天当我重生了以后，我今天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或者有一些思想，有一些行为，我真的不想去，但是你今天胜不过的时候，你却可以有个无愧的良心，因为让你胜不过，最后让你去做这些事情的不是你，不是你，对不对？所以今天你不需要因着罪所做的事情自己被定罪，我不是那个罪，是罪辖制着我这个人去做的这些事情，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可以。然后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是不是恶？自然不是了，是恶与我同在，他辖制着我去做这事情。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里面那个人真正的来讲，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着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这是不是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掳去，就是辖制着去做你自己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对不对？然后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从罪和罪的律了。所以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啊，怎么样去进到基督里，对吧？怎么样像基督，他不是第八章一开始讲到如今在基督里头的就不定罪了，第七章讲的这些挣扎，这个挣扎表现什么？表现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真心的想要进到基督里，真心的想要脱离罪和死的律。这个在这种状况下，我就算没有得胜的时候，根据福音，根据上帝的话，我可以有个无愧的良心，因为使我犯罪的不是我，我真的不想去犯罪，对不对？真的不想去犯罪啊。那我想大家现在不知道能够有没有听出来，现在所讲的跟前面所读的那个在约书亚记的那些经文之间的关联了，对不对？那个关联就意思说啊，今天在你看在以色列的营中那么多人，对不对？今天就一个人他取了当灭之物，然后就让整个军队打败仗。他们还好当时只带了两三千人去打，因为只是两三千人打败仗，他们要带五千人去，五千人还是会打败仗的，我们相信吧，对不对？因为他没有神的同在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是不是在那里所描述的，要想打仗打胜仗必须要 perfect， 一点错误都不行，对不对？但是无愧的良心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无愧的良心怎么来的？无愧的良心就是你不与罪认同，不是你想去犯罪，对吧？不是你想去犯罪，这个时候虽然还有软弱，但是你可以有个无愧的良心，根据福音。只不过你现在还不能够真正认识到在基督里头的你到底是谁，所以今天不能够完全得胜而已。但神又不去看你在基督以外的那些东西，对不对？神是照着基督来看你的，我们不知道照着基督来看我们。我们今天之所以还受罪的辖制，原因出在这里了，对不对？那我前面就是之前我讲过一个系列，讲到这个注目于永恒，其中我描述过这种两种财宝，然后把这个经文有解释，我们稍微读一下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开始，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呢，你如果把这段经文跟前面的罗马书第七章的经文，你就一起来看，你就知道说，在前面挣扎的那个人，他的心在哪里？他是不是想去犯罪？他是不是觉着犯罪挺享受的？是不是觉着在罪中有罪中之乐？不是吧？当他犯罪的时候，他是处于一种痛苦的状况，所以在他内心里头，他其实是排斥罪的，他并不想被辖制，对不对？按照他内心里面的人来讲，他是喜欢神的律的，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听恩典的福音，听明白了，听明白到一个地步，说原来神是照着基督来看我，对不对？照着基督来看我，那这么来讲，我今天的不完全就没有关系了。我今天多做一件好事，不会赢得上帝的更多的悦纳；我多做一件坏事，也不会让他对我有更多的不喜悦，对不对？那既然如此，我今天想做什么坏事就可以做什么坏事，然后我还可以有个无愧的良心，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丢弃了良心，这个不是无愧的良心，这个是陷入一种自欺欺人的一个光景里头了。因为在你这个时候，你这么去想问题的时候，你想要干什么？想要去犯罪了。这个在不是罗马书第七章所讲的是说我真是苦啊，我不想去做这些事情，但是被辖制，而是今天我找个机会我要去做这些事情，对不对？找一个借口我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从 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经文来解释同样的事情，就是说当你今天你的心，你所喜欢的，我说嘛，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现在所喜欢的东西已经不是在基督里的东西了，你现在所喜欢的东西是属地的东西，属世界的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你以为是信心，因为你觉着既然神是根据基督来看我的，对不对？但是你却不知道说你内心里现在喜欢的不是在基督里头的东西啊，神照着基督来看你，你没有照基督看你，你所喜欢的反而是基督以外的东西，是想要积攒地上的财宝，并不是想积攒天上的财宝，想是找借口去放纵肉体去犯一些罪，而不是说我不喜欢犯这些罪，因为我是在基督里头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失败在什么地方，失败在于内心的动机这个时候已经出了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呢，当你这样子的时候，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对吧？内心的这个眼睛，这个时候当你去喜欢不属神的东西的时候，你其实眼睛已经昏花了，对不对？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明白说，用新约这些经文再来解释理解旧约的经文啊，这个带出来就在恩典之下根据基督看出来完全是不同的意思。我们现在啊，再把这些经文从这些角度来再看一遍。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等等等等，底下亚干取了当灭的物，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让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亚干这个名字啊，叫做英文叫做 troublesome， 就是制造麻烦者，对不对？我想用英文就是一般的话说，就是个 troublemaker， 对不对？造成制造麻烦的一个，他在以色列的营中制造了麻烦，他取了当灭之物。看了刚才新约的那些经文，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当灭之物了，对不对？今天只要不在基督里头的东西都是当灭之物，是不是？不在基督里头的东西就是当灭之物，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在走恩典信心这条道路，我们今天如果内心里头喜欢基督以外的东西的时候，这就叫做我里头有了当灭之物了。所以它不是指我的行为言行，因为你今天只要去看自己的言行，那总是有自己总是不完全的，所以就不可能达到圣经里所说的全以色列的营中竟然不能允许有一个人有当灭之物的，只要有一个人有当灭之物，全军都会失败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当这个打信心的仗的时候，就意思说我要存一个无愧的良心，里头不能有一点渣子的。但是他这通过这些经文他解释了一件事情，这个里头良心里怎么开始有问题的？原来是内心里头开始喜欢不属于基督的东西。什么叫做不属于基督的东西啊？那是不是说世界上的东西，比如说是你有个好的工作，或者说你有份好的收入，然后你买了一辆好车，就是世界上的东西呢？不是那么回事，不是这么来看的。这个是纯粹还是用物质的眼光去看这些东西，对不对？这样子来讲，你就没有办法，你就必须到深山去了，对不对？到深山老林去了，什么物质上的东西都不能有了，对不对？那才能够有无愧的良心。就意思说啊，如果我今天我看中的是耶稣基督，然后呢，神在基督里又祝福我们，因着你自己看耶稣基督，上帝这个祝福在你的人生当中自然带出来的，就算是个好的工作，就算是很好的收入，就算是你买了一辆好车，对不对？这个呢都是在基督里头生出来的东西，这当然不是当灭之物。但是呢，一个人今天我把基督丢在一边，我自己想喜欢世界上的东西，不管好车也好，好的工作也好，这都是在基督以外的，这就是当灭之物。所以同样一个东西可以是当灭之物，可以不是当灭之物，外面可能看不出来，关键在一个人内心里头真正喜欢的是什么，
是基督还是不是基督，对不对？这叫做当面之物。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啊，今天你要去打这个属灵的胜仗的时候啊，前面可能打过很大的一个胜仗，耶利哥，哇，那么大的那个城墙又高又大，对不对？然后里面的军队训练有素，人仇敌众多，但是居然走了几圈喊了几声就把这场仗打完了，对不对？那你岂不就觉着信心百倍吗？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当你尝到了基督恩典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然后体验到来世的全能在这个世界里彰显出来的果效，然后就开始喜欢在基督以外的这些东西，对吧？眼光从基督那里脱离了，去喜欢这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不知不觉把当面之物放到自己里头来了？因为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再听福音，我无非是想要借助耶稣基督，借助这个福音去拿那个当面之物，拿基督以外的祝福，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打败了？再小的敌人你都打不过的，这是属灵的征战啊。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因为他们里头有当面之物。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上去窥探，他们看到那里呢没有多少人，对吧？然后他们说两三千人就够了，因为这个时候当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营中有当面之物。对于我们走信心的道路来讲，如果不是上帝的新闻告，就是经圣经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常常把当面之物放在我们的内心了。财宝，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个时候内心里所看重的开始是属世界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尤其是人还，如果你真喜欢哦，你自己还会去说服自己，我这样还是信心，我这样子呢还是在基督里。但是你其实喜欢的不是基督自己，对不对？喜欢的是在物质世界的这些东西，这些祝福。所以这个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里头有当面之物了。然后你今天去打仗的时候，打属灵的仗的时候，你觉得上次那么困难的我都度过了，这一次嘛小菜一碟，对不对？上次如果大声喊，这次小声说一下就够了，对不对？结果没想到这一次在仇敌面前就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里头有当面之物，内心出了问题，对吧？然后呢，约书亚撕裂衣服，在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伏伏在地，直到晚上。你就想一想啊，当我们走这个信心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打过信心的胜仗的时候，我们就在靠着天然的能力面对自己人生当中不管是内心也好外界的一切的挑战，那是多么辛苦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听到恩典的福音，我们开始进入耶稣基督得胜，发现哇，这真的好啊，也没有费那么大的劲嘛，怎么就赢得这么大的胜利，对不对？赢得这么大的胜利，然后你突然就觉着，原来我信的上帝是真的，原来他的话是真的，原来真的可以，就他这么一句话，因他所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我内心里领受这个话的时候，过去那么困扰我们那么长时间的疾病居然这么就过去了，对不对？你就想想那个时候我们多么开心。但是接下来呢，我们自己在一个很小的事情上，你还是用同样的方法，你以为是同样的方法，就你所知道的恩典信心的道理去面对的时候，竟然失败了。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有点像约书亚撕裂衣服？我们今天大概不撕裂衣服了，但是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然后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率领我过约旦河，你为什么带领我今天要面临这样的属灵的征战呢？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因为这个时候失败了，对不对？失败了。然后呢，担心说，那如果这么小的仗都失败了，今天如果要继续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要有这样属灵的征战，那我前面还有更强盛的仇敌呢，对吧？前面还有更强盛仇敌，如果这么一场仗就打败了，那以后怎么打呢？ 而且打败之后，你要知道，人对属灵的事情整个就开始抱一个怀疑的态度。前面为什么那么高兴？因为突然发现这个东西 work， 今天又发现不 work， 对不对啊？那是不是一下对整个的事情都发生了怀疑了？以前虽然有经历那么大的胜仗，但是下一次能不能打胜不一定哎。你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是得到一个必胜的一个信心，知道在基督里头已经胜了，你才打胜的。但现在自己经历了失败，你就对整个这个事情，对我的信心是不是有问题，各种各样的东西你都抱上了一个怀疑。这就是约书亚所面临的光景。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在今天这个约是不是就是新约啊？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我以他为满足，我所看重的就是耶稣基督里头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取了当面之物，把基督以外的东西，对吧，那些东西祝福不是从基督那里来。世人也有在地上这种表现上的祝福，如果你说好的收入是祝福的话，在地上有人完全不通过耶稣基督，他所有的祝福可以比你多很多倍的，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把那个好的收入本身定义为祝福的话，那你自然会喜悦世人也得着的那个东西了。但是如果你有亚伯拉罕的那个心智，他说凡是从你这里的东西，他给那个索多玛王，我连一根鞋带都不要，对不对？免得说你使亚伯兰富足。那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只要在基督里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不是啊？我要祝福，但我不要基督以外的祝福。我要祝福，要在基督以，我领受了，我看重耶稣基督，因着看重耶稣基督得了启示，从上帝这里来的祝福。这是不是就圣经里所说的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却不加上什么忧虑吧，对吧？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就是说他怎么样，他说取了当夜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偷窃，对吧，这个是不该是属你的，对吧？不该是属你的。行诡诈就是他偷了这个事情埋在家里，却当着没事一样的，那没关系，对吧？假装自己没问题，这对我们今天走恩典信心的道路，是不是就是说我内心里头其实已经偏离了上帝的道，开始喜悦在基督以外的东西，但是呢我在自己说服自己，当然跟弟兄姐妹的时候更不用说这些事情了，内心深处的这个想法，对不对？就是好像没事一样，这是不是叫行诡诈啊？对不对？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今天当把当灭的东西放到自己内心里啊，我今天孩子都不是现在在说物东西，就是物质界的东西，我在说把不属基督的东西放在我的内心里头，叫放在我的家具里。这个时候是不是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为成了被咒诅的。我们如果取了当灭之物放在我们内心里，是不是我跟当灭之物进行了一个认同？这个是谁放进来的？是我自己放进来的，对不对？我自己放进来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知道神与基督同在，对吧？耶稣的名被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只跟基督同在。所以当我们与基督认同的时候，我真心喜欢的是在基督里头的东西的时候，上帝就自然与我们同在，是不是啊？所以这里头不能有一个疙瘩的，不能有一点点问题的。但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没有问题，不是说我的生活当中已经完全 perfect， 如果这样子这辈子没戏了，对不对？所说的是你不要自己去喜欢在基督以外的东西去跟他认同，对吧？换句话说就是说，今天呢，如果你今天所任何一个啊，比如说你还有爱世界的心，你有爱世界的心， 那这是不是就像雅干一样，对吧 ？Troublemaker， 爱世界的心。但是呢，你真的不喜欢有爱世界的心，你喜欢，你想要爱神，但是爱世界的心是原来从小到大这个肉体里头已经接受被塑造的，所以今天不能够不爱世界。这个其实你还是可以有无愧的良心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到神面前来，你说：“神啊，我真的是不喜欢这样子，你来启示我，你让我知道耶稣基督多么宝贵，让我更多的爱基督。”这个是不是你可以完全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来到基督面前来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喜欢世界的东西，你就不会到神面前来这么祷告，对不对？我就想要爱世界嘛，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就有当灭之物在我们里头？在这个时候，你想要去打属灵的胜仗啊，要去想，再小的仗都打不过的。今天就是里头要有无愧的良心。所以你看啊，上帝所设计的福音，我说全世界不可能有比这个再严密的一个东西。你任何小小的心思啊，想去钻空子，那都钻不过去的，真的钻不过去的。他的那个，他白白给你，但是要领受的时候啊，就是得在基督里，对吧？然后你起来叫百姓自己，等等等等，他们后来呢，我们这细节就不用讲了，细节就不用讲了。最后就把雅干啊找出来了，然后呢，他承认了，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克舍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克舍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说到底就是个贪爱，对不对？说到底就是个贪爱。所以呢，圣经里所讲的恩典的福音啊，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密的一个一个信息。一方面，它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气，包括在物质界的，对吧？这个都在这里头包含着，对不对？但是圣经里同时又讲，贪财是万恶之根，对吧？有的人想要去发财，就陷在无知和有害的东西里头，自己被这些痛苦所刺透了，对不对？所以是你看没有，当他去贪爱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去跟世界上不与基督以外的当灭之物去认同，然后不知不觉你就偏离信心。你以为还在信心里，因为自己的好像也明白那些东西啊，原来我确实也相信啊，对吧？圣经里所说这些话，但是发现这个时候因着内心里头去偏爱，就是内心里头贪爱这些东西，就与这些东西认同，自然就没有跟神认同，自然就没有神的同在，所以所做的同样的事情，今天就达不到原来的那个得胜的果效了。你完全可以去做同样的事情，你完全用同样的口气去祷告，你完全去审查自己的这个思想，觉得我都是对的，但是内心深处里头已经有问题了，对。所以然后最后神就让他们把这些东西除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上帝这么严厉，他是不是说对我们这个人，你只要有一点罪就把你打死，对吗？然后对吧，不是啊，他是让我们的内心里头这个贪爱世界的那个东西啊，那个对世界的东西的那个贪爱，对基督以外的当灭之物的那一个贪爱，那个贪心啊，完全除去。他又讲贪心就是跟拜偶像一样，对不对？所以呢，把这一个东西要完全除去，毫不留情。你只要对这个东西留情保留啊，你在什么时候在这信心上，你不知不觉就会走下来，对不对？不知不觉就会失败，然后把这个东西完全除去，这样子就可以得胜。好，我想今天的经文就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感谢你，今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恩典的福音里头，我们才可以看懂到底你在旧约里头啊，所记载的这些事情，它真真是在传达什么意思？我们也知道，主你当时啊，对啊雅干他们整个这个家庭这么样子的严酷无情，是为着什么？就是告诉我们，今天 你当你把恩典的福音赐给我们，当你把我们放在基督里的时候，你不要我们带任何的基督以外的东西进去，你要让我们的内心里真的成为一个单单来盛放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器皿，让主你的话语啊，让主你的恩典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好让我们可以领受主你的祝福。主啊，原来都是为着我们的好，你没有一点点是没有一点点是 against 我们，你实在上真的是教导我们如何不让仇敌用着各种各样的计谋，包括贪爱世界的这个心，就让我们从真道上，从信心的道路上失败，然后又陷在各种各样的人生的痛苦当中。你实在是为着我们的好，为着祝福我们，才留下这样子的例子，好让我们明白，看见了以后明白，好让我们可以提醒自己，真的是单单的爱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